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国有企业都还不出钱，中国远洋集团债务违约，中共挨闷棍，应宣布为港居民五日办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北大河会议大失所望，中共停发数据躺平。美财经专家说，噩耗连连，北京纸牌屋经济正是崩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有企业还不出钱，中国远洋集团债务违约，中国房产企业爆雷不断，继碧桂园后，国有的远洋集团亦在14号接连发公告，表明该公司以债务违约，而且今年上半年亏损额最高恐达200亿人民币，财务前景好不明朗。远洋集团14号在香港交易所发布公告，表示该公司因未能支付宽限期在今个月13号到期的债券利息，因此一档2024年到期的债券即日起停牌。当晚远洋再发公告，表示公司上半年亏损估计达170亿至200亿人民币。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远洋集团停牌是一档2014年发行的美元债券，发行规模是7亿美元，到期日是2024年7月30号，宽限期14日。而家远洋因无法偿还一批在今年8月13号到期的债券，依规定停牌这档债券。远洋集团表示将在今个月17号召开债权人会议，预计将可以通过特别决议案将利息偿还的时限延后到9月30号，亦即是争取豁免违约。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说，此举就是大家给条生路，大家都好。远洋集团是近期第二间美元债违约的国有房企，第一间是上海市国资委旗下的大型房企绿地控股集团。绿地控股去年延长债务偿还期限，但今年7月19号因未按期摊销付款违约价值 4.32 亿美元债券。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说，国企债券违约和民企违约有很大区别。中国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做补充。国有企业债券违约意味着经济主体出现经济困难和危机，即使想救市亦好难。最近国有房企、民营房企，包括碧桂园这类较好的企业，都发生不可以如期支付债券利息，引起市场恐慌。加上最近进出口 PPI、CPI 和 PMI 等经济数据很差，中国陷入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房企债券增加爆发点和负面日出，它不是单独事件，而是叠加在一起。他说，中共当局接二连三发布救市措施，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但有没有效果还要观察。中国经济一半以上权重需要外部环境改变，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大环境需求等各方面因素，北京想救市未必可以达到效果。至于中共政府是否会救这些过分扩张的营建公司，黄世聪认为这个恐怕是陷入两难局面，救的话恐怕是无底洞，不救的话恐怕经济下滑的压力会更大。目前应该还在观察形势发展，最后可能会出手救，目前还未到临界点。中共挨闷棍，英国宣布为香港居民五日办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英国内政部日前宣布，为申请 BNO， 即是英国国民海外签证的港人提供优先处理服务，让有需要的人尽快离港。内政部14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上述消息，强调新措施延续英国对香港民众坚定不移的承诺。根据内政部网站，若使用优先处理服务，BNO 簽證審批時間從12個禮拜大幅縮短至5個工作天內。另外，如果使用優先處理服務，在英國境外申請 BNO 簽證人需在簽證申請費外額外繳付573英磅，亦即是約5700港元，而在英國境內申請則需額外繳付500英磅。香港監察對簽證優先處理服務表示歡迎，說這個確保有需要緊急離港的人士擁有快速離開香港的途徑。美國之音引述熟悉英國入境政策的評論員黃世澤的看法，說新政策不是一種常規做法，而是在國安法下方便港人包括一家大小一起離開。BNO 簽證計劃在2021年1月底開始實施以來，英國政府至今累積錄得172,500宗申請，當中超過166,000宗已獲批。根據內政部今年5月公布數字，今年1月至3月期間錄得9,411宗 BNO 簽證申請。英國政府說，BNO 簽證推出首兩季的申請人數最多，之後逐步回落，並在去年9月起穩定落嚟。北大河會議大失所望，中共停發數據躺平。在15號，中共國家統計局表示，在中國青年失業率飆升情況下，要優化數據收集方式，因此將停發青年失業率數據。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傅凌輝說，大學生數量不斷增加，目前16歲至24歲年齡範圍定義要進一步研究，說現在學生的主要職責是學習，對於畢業前找工作的學生是否應該納入勞動力調查和統計，社會上有不同看法。統計局上個月報告說，6月份青年失業率升至 21% 的歷史新高，並創下青年失業率連續6個月持續升高的紀錄。根據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報告，當前的青年失業危機可能會持續到未來10年並短期內惡化。報告說，中國的青年失業不再只是一個周期性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趨勢性問題。考慮到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超過1,100萬，報告說今年第三季度青年失業問題將更嚴重，說如果問題處理不當，將會引發經濟領域以外的其他社會局勢，甚至成為政治問題的導火線。宏觀經濟論壇報告說，高科技產業增長下滑可能是導致年輕人失業率上升的最關鍵因素之一，過去5個月的情況就很明顯，工廠和零售銷售數據的發布引發社交媒體上罕見的強烈反對，因為人們對中共的就業前景越來越失望，因此青年失業率數據被暫停。15號是北大河會議結束的日子，對於中共最重要的會議之一，外界對北大河會議所討論的議題很關心，但是看到國家統計局的聲明後，紛紛表示大失所望。同時在15號， 中国两大知名开发商未能履行债务承诺，和一间信托公司推迟支付到期理财产品引发的中国房地产危机加剧，双重打击下投资者信心再受动摇。中国最大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在暂停至少10只境内债券交易后，首次寻求推迟支付境内私人债券，这个是房地产行业出现令人窒息的现金紧缩的最新迹象。它的股价在15号开盘后跌至历史低点。另一间国有开发商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则未能在最初的最后期限前支付2美元债券息票，增加了违约风险，它的债券已跌至15美分。分析师警告说，信托公司违约率上升将进一步为中共带来压力，而中国的房产危机亦波及其他亚洲市场，投资者纷纷抛售所持区域债券和股票，以弥补损失或减少对中国投资。除了越南 HNX30 指数、印尼 JSX 综合指数、巴基斯坦 KSE100 指数，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恒指在内的其他6个亚洲主要股指礼拜二收低。美财经专家说，噩耗连连，北京纸牌屋经济正是崩塌。美国财经专家余凡14号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说，中国经济举步维艰，近来工业生产、就业、出口、房地产等噩耗连连，中国的经济帷幕正是崩塌。余凡说，我们多次预测中国即将发生经济崩溃，但今日的中国从未有过这么多经济旋风造成的混乱，北京长达10年的拖延策略可能终于走到尽头。在2023年初，当时多数主流媒体和经济专家预测，随着中共解除长期和 COVID 相关限制，中国经济将反弹，但正正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民众不再消费，事实上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美国刚刚相反，就是通缩。今年7月的中共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同比下降 0.3%， 是几个月来首次下降，之前一直持平。通缩意味着经济上存在需求短缺，这个可从多方面看到。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在7月下降 14.5%， 是2020年初以来最大降幅。在7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 23%， 出口下降和工厂生产的下降相吻合，后者已连续4个月收缩。与此同时，中国的进口在上个月亦下降 12%， 主要受原油下降影响，集成电路的进口亦大幅下降，后者反映中国国内和内部需求疲软，这个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新派款额在今年7月下降到自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这个是支持经济通缩论点的另一个数据点。尽管央行在6月降息以刺激派款，但派款额仍下降。中国庞大的房地产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增长引擎，曾占 GDP 30%， 但现在再次陷入困境。据大陆媒体报道，房产开发商碧桂园错过了两次债券利息付款，尽管在被视为违约之前还有30日时间可支付，但碧桂园的资金流动性问题是继2年前恒大破产后令人担忧的发展。 从多个指标来睇，碧桂园一直是中国排名前五的开发商之一。过去20年内，中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导致大量坏债、不盈利的基础设施项目、空置公寓和商业房地产物业，以及钢铁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供应过剩，导致世界充斥着廉价产品。过去几年，中共领导人一直在度谈论让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全球地位、持续的人口增长、依靠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但是领导人和现实之间的脱节无法想象。中国正是面临着巨大的失业问题。根据官方数据，16至24岁的城市青年失业率在6月达到创纪录的 21%， 是美国的3倍。真实的失业状况可能更严重。大陆商业杂志财新引用一位中国学者说，中国约有 46% 的年轻人辍学或失业。私营部门包括由企业家领导的中小型企业已被限制发展。习近平在2021年提出的共同富裕理念限制了私营部门增长。一些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比如是阿里巴巴和腾讯，被告知要首先迎合党的意愿，而不是追求创新。那传说中的中产阶级呢？他们的财富主要以房地产为主，正是处于消失的边缘。而中共领导人构想的所有梦想都没有实现，他们正是迎来一个经济帷幕即将崩塌的时刻。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